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五讲，上节课讲的呀，主要内容是区分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因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不复习了。你那个如果是自己想不起来呢，你要反复的去听那个前边的录音，咱们都放在道场上了。大概的关系你要记住呢，这么几句话：大乘是爷爷，大乘是发心成佛的菩萨修的是大乘，有人发心成佛才会有人成佛，所以呢大乘才能生出佛来，有了佛呢小乘才能听到佛法，所以小乘呢是佛子，这样大乘呢就是小乘的爷爷，这大乘是根本，没有大乘就没有小乘，光有小乘呢就断了，光有小乘的话，他们一证阿罗汉一入涅槃，佛法就没有了。所以佛说小乘是骄牙败种，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分清楚，不能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就是灭亡佛教。然后内容上啊什么内容就不重复了啊，我们就这个不复习了。这儿呢这个放了几个问题是接着上节课内容的，我们回答一下也算一个复习，用回答这些问题呢就是复习前边讲的，也很好啊。我来回答一下，一个问题是说，我呢人寿不足百年，何以山中能生出千年人参来？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之前就有人参这种植物，它们是长在谁的心中？问题很好啊。我们说了，世界上唯有心，一切唯心造，整个世界都是心造出来的，那人参肯定也是心造出来的。说我才活了几十年，那个人参已经上千年了，它是谁的心造出来的？首先啊，你活不足百岁啊，这只是你转人道的这个梦的显现，在你转这个人不到百岁的这个人道之前，你的心是存在的，你的心是相续的。你可能比如说上一生你是做神仙，你活了这个八万岁，也就是说你的心是一直没断的，虽然你这个梦在换，我上一生做神仙，这一生做人，下生我做菩萨，下生我成佛都可以，但是你那个心怎么样啊，是没有变的，那是你的心，它只是换了一个梦境，做的梦不同。包括你梦醒了之后呢，说我正出地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你的心还是你的心，这叫心相续，这个一直是，不管你是在哪个道，也不管是在哪个世界，因为我们可以在各个世界之间互相投胎啊，你的心相续是永远不断的。所以是生长在谁的心中呢？是生长在你的心中，我的心中，跟所有众生的心中。说怎么是所有众生的心呢？是这样的，我们升起这个不足百年的梦，是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你自己的心观察其他众生心的时候显现出这样一个梦来。我的心观察的时候呢，是我的心观察众生的显现一个梦，我们每个人梦不一样，这个梦当中呢，我们的心不但是重合的，都是一个大圆球重合的，我们做的梦啊也是重合的，我们在这个重合的这个梦当中啊，它有什么呢？有重合的部分，还有不重合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梦会有重合部分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无始以来啊，我们在六道轮回，我们造过很多共业，我们统一过很多次思想。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生在人道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这个叫红色，那个叫黄色，这个叫桌子，那个叫板凳，从小父母就教你，你不能弄乱了，大家都一致，这叫统一思想。这样的话呢，我们熏的很多种子呢是相近的、相似的。你说这个是白色，我也说是白色。到以后我们升起梦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大家这些造工业的这些记忆呢，就会升起呢，你升起来这是白色，我升起来也是白色，这是梦会有重合的部分。我们把梦，我们所有众生的梦当中重合的那一部分，我们就叫做物质。就是哎，你看这有个桌子，我看这也有个桌子，好，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有人梦当中重合的都看见的那个就叫做桌子。实际上呢，并不是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而是你的梦里也有桌子，我的梦里也有桌子，重合了。然后我们把那个不重合的部分呢就叫精神。比如说一进这个屋子的感觉，有的人感觉有点凉，有的人还感觉有点热，哎，这种呢完全是我们个人的感觉，大家不重合，一个人一个感觉，我们就把这种呢叫做精神。所以呢，我们在看到深山一个千年老参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你的梦中有它，我的梦中也有它，哎，还有没看见它的众生啊，那个心也升起它，是我们共业，就是在我们大家都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那个东西，是我们所有众生共业都显现的一个形象。你比如说这儿另外一个人还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在中阴身那个阿赖耶识啊，是不是在中阴身的体内？如果中阴身不是灵魂的话，那堆种子是灵魂吗？首先说阿赖耶识不在中阴身体内，而是什么呀？而是中阴身在阿赖耶识之内。因为你记住，我们的阿赖耶识有多大呀？宇宙有多大，我们阿赖耶识就有多大。因为除了我们阿赖耶识，没世界上没别的东西，宇宙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宇宙，我们所有的人的阿赖耶识重合起来，这就是宇宙。所以你不要说中阴身，你的人身，你的神仙身，都是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藏识里头啊，记忆里头，它的某一块业种业成熟的时候，它显现的一个影像。哎，中阴身是在这个记忆里头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你的人身也是记忆里头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所以是身在心中，不是心在身中。当然了，说身在心中，那你这个身体的这个部位它也有心，这是肯定的，无处不在嘛，我们的心。哎，所以不是心在身中，而是身在心中。中阴身跟阿赖耶识，中阴身呢不是灵魂，阿赖耶识也不是灵魂，中阴身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显现出来的一个妄象，就好像你显现出来说你是人身还是神仙身一样，哎，在你两次投胎中间暂时呢显现一个一生身，哎，一个中阴身，这都是这个显现的一个妄象，很快就中阴身最多49天嘛，一般人也没那么长，几天就转了，哎，投胎了就没有了。这个灵魂是个什么东西呢？灵魂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一种啊，就是说不死不变的东西，就是灵魂永远不死，人死了灵魂不死啊，他去投胎，哎，然后他不变，我上生做神仙，这生做人，那个灵魂还是我，他没变，这是人们想象的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说过没有不变的东西。然后就说那既然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会变的，每时每刻都在熏新的记忆，每时每刻旧的记忆都在升起我们的梦，哎，这个是会变的。那这个呢跟灵魂说把它叫成灵魂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说的那个灵魂呢，我们是执着为我的，这个我呀很宝贵，我们认为我的灵魂嘛就是我，所以我要维护我的名利，我要为我贪嗔痴，你惹了我就不行，这是引起我们烦恼的原因，直到有灵魂。 说那有着阿赖耶识跟这个不一样吗？大不一样。我们说过啊，首先呢，阿赖耶识会变会死，会变。我们说阿赖耶识大量的种子升起梦，然后新的种子熏进去，就是时刻在吐故纳新，时刻在变。然后他会死，什么时候死呢？如果你要是老做梦啊，他就老不死。如果你要是从梦中醒来了，不做梦了，你熏习佛法，把这个阿赖耶识里的这个染污种子，就是说有我，我要贪嗔痴这些颠倒梦想的种子，都换，慢慢的都换成了什么呢？哎，无我，世界上唯有心，哎，这个换成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无我的思想。我们上节课说了，到八地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些染污种子就被清净种子换完了。哪有我呀？就是把我空掉了，没有烦恼了。这个阿赖耶识呢，到八地的时候被换完染污种子的时候啊，这个阿赖耶识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可能还没讲过这句话啊，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就是阿赖耶识啊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就是执着有我，我贪嗔痴是对的，是这些颠倒梦想的这个种子的总名，阿赖耶识藏识。在他转成这个，就是说无我，完全转成佛法之后啊，这个就变名了，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就叫无垢识。哎，没有那些阿杂的东西，没有那些肮脏的东西，没有那些错误的东西，都是如实正见了。这个时候，这个是不知道有六道轮回，不知道有我，不知道有五蕴的。这跟那个你前头那个染污的阿赖耶识啊，性质完全相反。等于用我们用清净种子，把原来阿赖耶识的染污种子完全给换光了，就等于把阿赖耶识给消灭了。所以阿赖耶识啊，是我们要换掉的染污种子，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它肯定不能是我。你不能说我把我消灭了吧，是不是啊？所以阿赖耶识不是我，不是灵魂，哎，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我们把它，把这个阿赖耶识颠倒梦想的种子消灭之后，我们说了，你把假我小我消灭了，你就实现了一个真我大我。有多真有多大呢？那就是你看到了所有众生的心，哎，你的心也是完全是清净光明的，你无所不能，因为完全是你那个神通，谁的神通也不如佛的神通大，你已成佛圆满了。那个我，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他大，哎，那是。所以阿赖耶识啊，如果转境之后，他就变成了真我大我。所以那个灵魂呐，是我们人执着说六道轮回是真的，在六道轮回里头有个灵魂，有个我在那钻来钻去，这个是梦中我们的一个颠倒梦想，要把它去掉。你不去掉那个呀，你烦恼就断不了。所以我们看阿赖耶识跟灵魂大不一样，哎，灵魂是我们要维护的东西，是我们的烦恼的根源，哎，是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原因。你不知道有我，你就没有烦恼，哎，你就断了轮回了。阿赖耶识呢，不是我，也不是灵魂，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哎，我们最后要把它完全换成佛法正见，最后要成佛，阿赖耶识就没有了。阿赖耶识会变会死，跟那个不变不死的灵魂完全相反的。这是这个问题啊。下边一个问题，有为法是有变化的法， 无为法是没有变化的法。佛教呢讲生住异灭，这样照此看来呢，应该是没有六无为法。不对，佛教说有为法，有无为法。你说有生住异灭，有为法，它不影响有无为法，它不影响有无为法，两个都有。我们现在呢，就由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这个深入一步，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关系，我们上节课没讲，他们俩什么关系啊？有为法是事，事情的事，无为法是这个事里头包含的理，事都会变，理是不变的。我们说真理不变，你要说我这个理也会变，那你不是真理，不是真正的理儿。哎，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关系啊，你这样理解，有为法是事，无为法是这个事里头包含的那个规律、道理、真理。哎，事理的关系，所以呢这两个呀谁也缺不了谁，所有的事里头都有规律，都有道理，所有的道理呢都是在事上表现出来的，是吧？你说我讲了一个道理，哎，你从哪儿总结这个道理啊？你得从事里头总结。所以这个事跟理啊，它俩是同时存在，而且互相是离不开的。哎，没有说我这个理儿没事儿，或者我这个事儿里头没有规律，没有理儿。哎，没有这样的事跟理，它俩是一体，哎，两面，一个是事，一个是理，所以呢，他们两个互相不这个不矛盾，既有为法，也有无为法。下边一个问题啊，有为法是有漏法，无为法是无漏法，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不对，有为法是有变化的法，这个漏是烦恼的意思，有漏法就是有烦恼，无漏法就是无烦恼，他俩呀不一样。我来给具体举例子说为什么他俩不一样。有为法呀，有变化的法，他呢也可以是有漏法，也可以是无漏法，就是有为法呀，有为法可以说有为法大的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有漏法，一个是无漏法，都是有为法。说什么样的有为法是有漏法呢？我们凡夫的有漏法是有为法，你看我们生老病死，哎，每天烦恼不断，这就是有漏嘛，有烦恼嘛，哎，凡夫的有为法是有漏法。说谁的有为法是无漏法呀？佛菩萨的。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六道轮回没有了，一切苦厄没有了，你当然就没有烦恼了。然后你一看别人还认为梦里是真实了，还在那做梦了，还在那这个有烦恼了，你就用你的神通去入别人的梦度众生，你还是满心欢喜，大慈大悲，你还是没烦恼。所以呢佛菩萨，但是呢他在这儿，他的心还在，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了，但是他呢90%的种子还是染污种子，他只有10%的种子变成了这个清净种子。上次我们没说吗？说你初地菩萨，你需要转这个你的藏识里的种子转多少啊？哎，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确切的比例，10%，就是一成。你把那个你染污种子转一成，好，你就能种初地。 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就度一切苦厄了，跟观音一样。你要是能种子换两成就是二谛，换十成就是十谛，十谛换圆满了你就成佛了。这是告诉你比例，你不用换多少，换一成种子，就是我现在熏，现在升起染污种子，升起六道轮回，升起梦。但是我呢回去，我正在念心经，我说远离颠倒梦想，念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熏回去的种子是什么呀？是无漏种子。注意你现在熏的这个说无我无法，哎，五蕴皆空，什么这个读心经读金刚经这个种子呀，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叫无漏种子。你这个无漏种子换那个你藏实类的染污种子啊，换够一成，换够10%，你就梦就做不成了，你就证初谛。证了初谛之后就没有烦恼了，烦恼就不现行了。虽然还有90%的烦恼种子，但是呢它没有梦了，它现行不了了。因为现行得现出六道的梦来，你已经出轮回了，哎，不堕这个轮回了，所以呢你没有梦了，你就不会，就是这90%种子啊不会现行了。所以佛菩萨呢无漏，都是无漏现行，无漏法，他的心还是有为法，他还在转染成净嘛，一地一地的10%的去转，他还是有变化的，否则的话没法成佛。所以佛菩萨的心呢也是有为法，也是有变化的法，但是呢他没有烦恼。所以这就是佛菩萨的有为法是无漏法，哎，所以这个不是说有为法就是有漏法。到佛圆满了，永度众生，没有休息啊，看你谁应以何身得度，他就入你的梦去度。他这个还是在变化，哎，他还是在活动，还是有为法，但是呢完全无漏。所以你看啊，有为法分有漏无漏。然后说无为法也两种，也是有漏法有无漏法。然后说什么样是这个有漏法呢？你比如说一个不学佛的人的这个一种无为法，但是呢他跟有漏无漏没关系，他跟有漏无漏没关系，就是世间法也里头也有无为法。然后如果你修行佛法这个无为法，那就是叫则灭无为，哎，我由于我抉择正见，我把转染成净，我最后呢五蕴皆空了，哎，五蕴在我这儿永远没有了，哎，变成无为法了。或者说我证到这个真理了，证到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了，它是无为法，永远不变，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个是无漏法。佛法里的无为法是无漏法，世间呢也可以方便说出无为法来，但是呢它不是无漏法，因为世间全是有漏法，全是有烦恼的。这个问题暂时我们就先这个答到这儿。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真理呢，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那相对真理是不是这个会变化呢？相对真理是会变化，但是呢我们这样来讲，这是世间人的一个讲法，就是世间人，因为为什么世间人有相对真理呢？因为世间人呢他都承认说我们人呢根本就找不到绝对真理。你看那个哲学，学哲学大家记得这个话吧，说绝对真理是我们认识不到的，我们只能无限的去接近绝对真理，所以我们学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就老在变，哎，你比如说我们物理规律，这个谁那个牛顿建立了一个经典物理， 结果呢，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说你这经典物理错了，空间这个不是直线的，时间不是匀速的，时间是可以伸缩的，空间是弯曲的。他就比牛顿好像更接近他们所说的科学的真理。到现在量子力学呢，又把爱因斯坦推翻了，这就叫相对真理，就是谁我相对于你，好像是比真理接近一点，实际上这相对真理实际上不是真理，会变的，这不是真理。人们认为说我这是真理，那是你的妄想。因为什么呢？科学认识这个叫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现在量子力学就已经证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客观的跟我们人的认识没有关系的物质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物质世界，你去找它的客观规律，那不是妄想吗？不存在的一个世界，它有什么客观规律？我再说一遍这个话啊，量子力学证明啊，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存在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啊，它应该是我们人看不看它，观察不观察它，研究不研究它呀，它都不变的。可是现在量子力学呢，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呢，都是跟我们的人的意识有关系的。就是你不看，在你面前是没有什么显现的，你看有显现，这个显现什么样子，是跟你怎么看它，在什么时间看它，跟你这个观察方式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咱们先说大的啊，我们人这样看世界，我们人就描写了一个客观世界。我们的狗兄弟们呢，他们是用狗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他们在心目当中呢，有他们一套世界的模型。猫又有猫的模型，鸟、蜜蜂，他们又有自己对世界的一个，他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一个形成的。我就跟说的狗，它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他说这个世界呀，主要是气味搭的主要架构。他说这个世界啊，到处都是气味，它可以把气味分得非常的细，我们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到的那么细。我们人闻的这点味儿啊，它是我们人闻到的味道的几千倍，就是它可以把味道分得非常细。所以他只要这个人见过他，他闻过他的味道，行了，他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味道，他就忘不了。狗的世界啊，是用味道搭建，我们人的世界是用什么呀？是用颜色搭建起来的。你想一下，我们的世界主架构是用颜色，然后呢再配一点声音，然后再配一点点感觉，形成我们一个说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说过，颜色实际上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而且每个人呢是每个人的一套颜色，谁跟谁的世界都不一样，哪有客观世界啊？你怎么观察，在你面前就显现出一个你的世界，更不要说再去跟狗对比去。狗就是什么呀，它不是颜色搭建，它是气味搭建起来的。所以你主人你换衣服换什么都没用，它一闻你就知道你是谁，它那个是气味为主。你再去想象其他的动物，鱼，鱼是什么世界呀？那个差的就太远了。那个原来有人编过那么一个故事，说那个一个乌龟，一个鱼碰到一个乌龟，说老朋友啊，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上哪儿去了？乌龟说，我到陆地上转了一圈。说什么是陆地呀？说就是水面上边。鱼说，那水面上边哪有陆地啊？ 我跳上过去过。他说是水面上边什么都没有。他说你一跳就摔下来了，哎，哪有陆地啊？说有。说你那陆地就是可以很自如的在里头活动吗？乌龟说那不行。说你那陆地是潮乎乎的吗？说没，不是潮乎乎的。说你那就是鱼它理解什么呀，都是水的感觉。然后问了他半天，乌龟说都不是你那感觉。鱼说你看看，说没陆地吧你还不信，我说的这个都没有，你看哪有那陆地啊。哎，所以啊，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啊都是受限于我们每个人的观察能力的。哎，哪有客观的呀，你的观察能力有是什么样，就观察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来。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凡夫认识的这个世界啊，现在量子力学证明了，哎，你要说客观存在什么，客观存在粒子，错。客观存在波，错。你说客观存在什么都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观察到的那个粒子或者波呀，是由你的思想决定的。哎，你这么一想就看到粒子，那么一想呢，想法一变又看到波。就是说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呢，是取决于你怎么想怎么看。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呢这样想看出来的世界呢，我们自己不知道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以为别人跟我看的一样，我们都这么想，结果呢就认为你看客观存在吧，我看见这一个桌子，你看见一个桌子，其实你们俩看的是两个桌子，不一样的。哎，你要是说这个差别小，你可以想大的，就是说你跟那个鱼啊、鸟啊、蜜蜂啊，甚至咱们再扩大到六道，鬼啊、神呐、啊，你跟他们看到的世界，那是不是观察能力不同，看到的世界又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你看到的这墙穿不过去，那鬼神看到这墙就能穿过去。嗯，你说哪个是真的呀？哪个是假的呀？没有真的，都是众生的梦，没有客观世界。所以呢，凡夫在这个自己的梦里头找不到绝对真理，都在变，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相对真理啊，实际上证明它不是真理，会变就不是真理。但是呢，因为凡夫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他只能拿那个说啊，我这叫相对真理，你相对会变就不能叫真理。哎，这是凡夫自己给自己那个脸上抹彩。你变你能叫真理吗？真理是不变的。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自己也有这个定义，然后他自己又违反。但是到佛教这就不一样了，佛教就跟你说，我就找到真理了，就是什么呀，绝对真理，五蕴皆空，你去证明去吧，你什么时候也证明不了五蕴有。哎，我们下边学十二门论、中论，整个就是用逻辑上来批你的任何说法。你说面前是实有，面前是真实存在的，龙树就给你破，破得你体无完肤。哎，五蕴皆空就是绝对真理，有佛说它，没佛说它，永远不变，这才叫真理，不变才叫真理。好，回答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现在呢，我们是在讲十二门论的第一大段。哎，观因缘门第一，前边呢它有一段，这就好像前言一样，上来先说大乘义，这是一段。我们这一段我们说了，到上节课为止讲清楚了。下边呢讲这一段话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从这个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开始，一直到这个但解是空这一段。这一段讲了个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现在我们要开始这个好好的来理解一下。这段讲个什么意思呢？大分就是重点，哎，它的重点。深意就是它的核心意是什么呢？大乘重点核心意是所谓空，若能通达是意，即通达大乘。你就明白这个空字了，你就明白大乘了，你就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明白了空，这么简单啊，就这么一个字儿，你明白佛为什么说空了，好，你就六波罗蜜全有了，你成佛的路上就没有障碍了。佛法核心多简单，我们上来就大家齐声诵说愿解如来真实意，真实意现在就告诉你了，就是一个空字。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他说的这个空听懂，佛为什么说空。下边一句话，是故我今但解是空，因为你懂了空，你就成佛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今天就广解释这个空。谁广解释空啊？龙树广解释空。在哪儿广解释空啊？在十二门论里头。也就是说十二门论门门都是在解释这个空字儿。你要是把空字儿能够明白他讲的道理，为什么空，你能够明白了，行了，你就知道了佛法的真实意。在这个解释空，你看他下边说了，说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于空一，就是说十二个门呐、啊，门门都入这个空。第一门叫因缘门，我们上这个一开始也讲了这个颂的，现在我们先不着急讲这个颂的，现在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但解释空这四个字。说十二门论要是广解释空的话，那不就是完空了吗？因为我们把完空见叫做但空见，就是只说空，那就是完空。说这个十二门自己就说我但解释空，为什么不是完空？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这叫大糊涂，你后边学也学不好。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往下学啊，才心里才踏实。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只讲空是不是完空，我们大家其实现在都可以回答，肯定不是。为什么呀？龙树菩萨那是佛亲口授记，楞伽经里头，回头我们慢慢以后可以把那个楞伽经的授记拿过来，佛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就预言了，说六百年以后在印度，南印度要出一个和尚叫龙树，他弘扬我的佛法弘扬得很正确，哎，所以呢龙树弘扬佛法，这是佛预言了的，这是他呢最后要，佛说他最后要证道出地，他到那一生结束的时候呢要往生极乐国，哎，都给他预言的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啊，龙树是佛亲口授记的，绝对不会错，他但解释空绝对不是完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啊，龙树解释的这个空是解释的什么呢？大智度论，龙树做的论啊，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龙树做的论呢、啊，都是解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是直接解释大品般若经，只不过他只解释了第一品，后边呢就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说太多了，他说大智度论1000卷，哎，他说其实这100卷呢已经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明白了，就100卷吧，哎，就光解释了大品般若的第一品。说为什么一品就行呢？你就记住，般若经不管是大品小品，还是金刚经，还是心经，还是600卷的全部大般若经，全在说一个空字儿。 全在说我们梦中法全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凡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全是空，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没有新鲜的。哎，所以呢，鸠摩罗什法师说，我译一百卷呢，后边讲的都是这个说空，哎，你就看这一百卷，你就明白这道理了。所以十二门论也是解释般若经的空的。般若经说的是什么空？我们大家没读过别的，至少是读过心经，上来观音就告诉你了，观音证到的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五蕴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就是是我们梦中法。观音照见梦中法都空，有错没错啊？绝对没错，梦中法就是空，梦里的法就是毕竟空无所有。而且你必须把梦中法空到什么程度呢？空到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把梦中法空掉绝对不是完空。十二门论就是解释般若经的这个空，它空的是梦中法，所以它光解释这空字，说梦中法都是空，绝对不是完空，明白这道理了吧？哎，有人学不懂，把这个空五蕴、空梦中法的空给扩大到一切，他学了之后就是说佛法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就是完空见，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空空的是梦中法，不知道他空的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是在梦中用凡夫名言假安利的苦集灭道佛法，他不知道般若经空的都是梦中法，他错误理解成这个梦中法空的就是什么法都空，你也甭醒，也没有醒，哎，醒了也没有法，全部法都空，这样理解的人是完空见。所以啊，要把完空见跟龙树菩萨说的这个我解释的般若经的空是五蕴皆空，是梦中法空，要分清楚。哎，龙树菩萨般若经龙树的论说的空都是空的梦中法。你看心经给你说的多切切，上来观音告诉你说，他不是说我照见空啊，什么都没有了，观音不这样说，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照见五蕴皆空，哎，然后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我们梦中法，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这个眼耳鼻舌啊，都是梦中法。哎，观音说他照见的是梦中法空，所以呢，说梦中法空绝对不是完空，这是般若经的这个意思，也是龙树论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完空。为了把这个意思啊说得更形象一点，我们还是用这个图来看，用这个图来看。你看啊，我们从无始以来，这是虚现，因为没有始，我们就轮回啊，六道轮回在这个梦中。从这个十字往前，这个零往前呢，这都是梦中法。在梦中呢，突然我们遇到佛法了，佛说你要是发菩提心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好，我们就发心了，然后我们就学佛，说原来啊一切如梦幻泡影，结果我们熏习这个佛法的种子呢，熏习够10%了，这梦啊因缘凑不够了，有一天一下梦中断了，我们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梦变成灵了，呵呵，梦没有了，梦变成零了，我们就是见到了，见到真理了，就是见到那个五蕴皆空的真理了。你那个五蕴，你比如说你在这打坐，突然的五蕴皆空，这是不是见到五蕴皆空啊？ 见到你，所以你这就叫智慧升起，照见五蕴皆空。哎，这就叫见到真理了，这就见到了。见到之后没梦了啊，后边注意，后边是没梦了。说没梦了是不是完空啊？不是，你的梦一没有，就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哎，我们经常也叫本来面目。说世界上本来只有什么呀？本来就只有心，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结果你从梦中一醒来，你没梦了，你一看呢，啊，原来世界上都是心，我们大家的心都重合在一块儿，啊，这个做人道梦，那个做神仙梦，啊，原来大家只有心，没有梦里的一切法，哎，唯识无境，你就证到这个真理了，证到这个真实境界了。所以从初地呢就开始说，那证了初地还干什么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看呢很新鲜，一看啊，六道轮回，我无始以来六道轮回以为梦是真的，结果这梦一醒着梦没了，一看三界唯有心，这个时候呢很新鲜，第一次看见，初地菩萨呀就要开始学习熟练的观察这个真实世界。哎，所有众生心没见过吗？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这个怎么度啊？那个怎么度啊？他得继续度众生，继续学佛法。我们现在呢是听佛的化身佛说法，是吧？我们现在你看那个佛说的《金刚经》什么《心经》，都是在这个印度灵鹫山说的。哎，这是化身佛，因为他是入我们梦，这是假象。但是你梦中醒了之后呢，就不用看化身佛了。那要我要学佛法，上哪儿学呀？报身法会。地上菩萨啊，参加报身法会。报身法会没有梦了，都是直接见佛的。有问题直接向佛问问题。就跟我们说那个解身密经一样，解身密经是报身法会。哎，都是十地大菩萨提问。里头谁提问呢？最后一品是文殊，哎，倒数第二品是观音，在第八品是文殊问的，第七品是观音问的，第六品是弥勒菩萨问的，前五品呢是我们就是说的那个叫圣一生菩萨，哎，都是十地大菩萨，哎，为什么呀？因为参加法会的都是地上菩萨，都是没有梦的，都是见真实的。所以在这个见到之后呢，在实地当中继续修行，但是呢这个时候他面前的境界是直接证到三界唯有心。这儿注意啊，你就知道龙树菩萨解释的般若经啊，只是在这个教给你怎么见到的，教给你怎么证空性的。所以龙树菩萨谈的呀全是见到之前的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梦中法。哎，般若经讲的都是梦中法。那梦中法怎么讲啊？就是一个空字儿。梦中法彻底没有。哎，这是般若经讲的。是完空吗？绝对不是。梦中法就是没有，怎么是完空？这是大实话，对不对啊？然后你从梦中醒来之后，那见到什么呀？说唯有实。这三实说法佛啊给你接着讲，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证到三界唯有心了，接着给你讲三界唯有心，这是唯实三实教法，这才是把全部佛法讲完了，这才是了义法。哎，所以呢龙树菩萨但解是空，绝对就不会是完空，因为它空的是梦中法，因为梦外法是真实存在的。哎，空梦中法就是为了真实的证到这个梦外的心，所以呢但解是空，不是完空。咱们把这个道理也说清楚了啊。下边呢我们来这个证明一下刚才我的说法， 说谁告诉你说般若经是二十说法啊？唯识是三十说法啊？这个谁说的呀？佛说的。上节课我们把这个经文过了一遍，这节课我们来把里头的中心思想抓出来。佛在哪个经里头这么说的呀？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干什么的？就是解开这个世界最深秘密的经，解开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个最深秘密的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说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呀？都是在找这个世界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什么呀？找这个世界的原因。你比如说你上班让你解决一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找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哎，你找到这个原因了，你就知道怎么解决它的办法了。你找不到原因，你就解决不了它。所以我们所有人的所有学习所有活动全是找原因，就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原因。这个一般的简单的原因呢也我们好找。小孩子哎，吃饭一碗饭吃完了没饭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他找原因，你这饭哪来的呀？哎，你妈做的。哎，找你妈，我没饭了。哎，他找原因找对了，他妈就给他盛上饭，这是简单的原因。但是呢有一些问题的原因呢就不是这么容易找的，就很深。比如说我们大人上班有的问题就很头疼，怎么解决呀？因为你没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你就知道把那个原因给他解决了，事情就解决了。我们说过一句话，用一句话概括啊，古今中外我们就找原因，想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找到今天，先说世间人啊，古今中外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都没解决。我们说我们人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吃喝拉撒睡啊，这是躲不开的问题。然后要解决这个怎么躲避战怎么不打仗是吧？这个战争灾难啊，怎么这个让它别地震，让它别这个刮风啊？什么？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嘛。古今中外，从原始社会就是这些问题，就打仗。到今天，解决一个了没有啊？一个没解决，还在打仗。为什么？他没找到根本原因。他那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表面上解决，不管用。所以打了又打，打了又打，越打仗越大，到现在就打世界大战。好，一个原子弹就可以消灭一个城市，越解决这问题越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那个叫根本原因是什么。佛终于出了一个人，给我们人类啊一个给了一线光明。现在我们人呐是没有光明的。你看我们人，好多人说这一辈子这你人就是受苦的，行了你就受苦吧，哎，他就承认就没办法了。哎，但是呢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就是佛告诉我们说啊，有办法，你的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为什么？他说我给你找到这个世界的最深的秘密了，最根本的原因了。什么呀？原来三界唯有心，你的心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了。哎，如果你认为面前是真实，行了，你找不到问题，找不到那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呀？你找不到那个造成你为什么转这个人呢？为什么他找你的麻烦啊？你找不到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哪儿？在你们的心里，在你无始以来留下的那个记忆里，那是根本原因。你找不到那个根本原因，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结果你就一生一生的轮回。你转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转人，你转这个动物也不知道为什么转动物。哎，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根本原因。 所以佛告诉我们呀，根本原因是自己的那个心，你现在就开始改变你的心，好了，你也能断掉轮回，你也能度一切苦，哎，你能，说白了说，这是一场梦，你做这梦干什么呀？你把这梦空掉，哎，一切苦啊，怎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真理说出来也很简单，但是找到那是很困难的，除了佛出世，没人找到这条路。你看谁说过这条路？谁说过说可以从梦中醒来，可以这个就是成佛？只有佛说这个。为什么呀？梦里的人，他我那个在那边讲那个，就是说古今中外哲学家什么那些，讲他们的最先进理论，最高智慧。梦中人呐，不碰到佛，他的最高智慧就是什么呀？他看出来了，面前啊跟梦没有区别。苏格拉底说，光看见现象看不见本质的人，那跟梦有什么区别啊？啊，柏拉图也信他老师，笛卡就说，我这现在就很可能是梦。哎，那个庄周也是说，我梦蝶蝶梦我，他说没有区别。像那个吕洞宾在店里头碰到那个书生，那个书生一唠叨说，你给那个枕头你睡会儿吧。哎，吕洞宾让他做一个梦，梦他一生啊，这个中了这个状元，什么荣华富贵，生了孙子啊，连一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说人生如梦，黄粱美梦，什么这个各种南柯一梦，人们都有很多这种感悟。我看那天在网上有人说，你要是回想想一想吧，你说我活了这么大了几十年了，你要回头想一想，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你抓着什么了？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哎，所以人们呢，就是说如果不学佛法，人们呢找最深的原因，他也能认识到什么呀？就是说面前很可能是个梦，但是有一步他突不破，就是什么呢？梦中人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必须是醒来的人，有这个醒来经验的人，他入你的梦告诉你，你才知道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所以像这个老子庄子这些人，他都意识到这个面前这个能说出来的这都不是真理，都认识到这个了，哎，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破这个壁，怎么从梦中醒来。哎，你笛卡你说面前很可能是梦，哎，很可能是一个恶魔给我让我做这个梦的，可是你怎么破掉这个恶魔呢？他不知道。我说他猜的呀，真是有点这个，大概是最接近的了。他为什么说是恶魔让他做的呢？因为啊，我们这个梦啊太不如意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谁你可心的事情才有几件啊，都是苦，都是受罪，都是烦恼。所以他说是恶魔让我们做的梦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说，实际上真的有这个恶魔，这个恶魔是谁？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积累起来的那堆记忆让我们做的这个梦。说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么这个苦的梦啊，这么烦恼的梦啊，你给他留的记忆就是留的那个苦，留的烦恼，是不是啊？你生下来就跟别人争啊抢啊，一辈子着急上火，你的记忆留的记忆就是这个烦恼的颠倒梦想的记忆，你执着梦为真实，然后跟别人争抢，杀得死去活来，你留的这个记忆你想做什么好梦啊？自己害的自己，自己那个是恶魔，自己不知道，自己还以为在这维护自己了啊，有个我要啊，他不能惹我啊，我要这个把他这个打败啊，好像是在维护自己，实际上都是把梦当真，给自己找烦恼。 自找烦恼，自己害自己。你看佛给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原因一说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多简单，你从此就时刻明确的这个就是思想是世界观就变了，你就知道说这肯定是梦，你就老熏习这个就是说这是梦，就是跟这个相关的思想，行了，这种这个佛法的正见的记忆积累够10%，就是在你的记忆里头啊占够一成，行了，你就是出地菩萨，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现在我们为什么没醒，就是因为这个正见的记忆啊太少，哎，你就多熏就行了，这是真正的修行。我们无始以来说，我们无始以来已经不是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诸善根，我们都是一看金刚经我们就很欢喜，一看心经很欢喜就信，说看着金刚经就信的人，那就是已经于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说我们都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我们熏了多少记忆了，还不够10%吗？你不要说那个了，你就用这一生，你看看在你在听这个课之前，你是不是理解面前是空，面前五蕴是空的，你是不是这样理解？恐怕很少有人这样理解。天天在那念啊，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实际心里想的是什么呀？这五蕴皆空啊，它这空不是没有，这空就是有，实际上五蕴还是有，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见了无数的佛，念了无数的经，你要是不是念了无数遍的心经金刚经，你今天看了你绝对不信，你更不会欢喜。好多人看心经念一遍一遍高兴得不得了，那都是你前生无数遍的读，你才会有这种欢喜心，才会有这种反应。说我念了无数遍了，那还不够10%啊，你意真实意没理解对，你把心经理解颠倒意，你理解颠倒了，你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了，那就不是心经了，你念的是心经的文字，你熏的那个思想是颠倒梦想，执着梦为真实的颠倒梦想。哎，所以我们学十二门论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佛说的就是一个空字，你一定要把它理解成空，那才是懂得大乘，那才具足六波罗蜜，那才能从梦中醒来。你得理解真实意，你不能误解。哎，所以啊，说那我这个前头不是白学了吗？没白学，你前头不见那么多的佛，你不这么喜欢心经金刚经，你在这儿你能去听他讲空吗？那更不接受了。这都是学佛必经的阶段。你看我们前边说小乘不是真正的涅槃，哎，那学小乘的人是不是没用了？不是，他学不了大乘，他先学小乘，不是真正涅槃，先学一个相似涅槃，是吧？先学一个假涅槃。他但是他学了那个之后呢，他就接近了佛教，接近了真理，哎，他就能回小向大了。以后他如果连小乘也不学，那连佛法也不学了。哎，佛不是说小乘是让他先走了300游行吗？没走到家。哎，但是呢这也是学佛的一个步骤，甚至佛法也讲十善业道经，广劝善，就劝人说别杀生别偷盗，这方便说也是佛法。为什么呀？你如果这个人净做坏事，认为做坏事没有报应，你这样的人你离成佛那就更远。所以呢这样的人先得教他说 这就是方便说法了。六道轮回是真有啊，啊，你别以为你这辈子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这样做这坏事要有报应的。哎，先得讲这些方便法，这都是必经的阶段。所以呢，也不要后悔，说我听了前边都听错了。你先得听错的，哎，慢慢你慢慢才找到真实意，这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哎，好，我们看啊，解深密经这个经呢，是一个解开这个世界最深秘密的经，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唯一真实的原因，最深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每个人有一堆记忆。你把你的记忆改变了，这个你的世界立刻就改变了。当然这个你得学，你得理解，你得这个真的改变思想，真的这个记忆啊，你不但要这个理解的正确，说面前就是梦就是空，而且呢这个理解的还要这个好，就质量要高，理解的很坚定，问题解决的很彻底，哎，最后要达到圣洁，无有疑惑，你这个记忆的力量就大了。哎，你这样下去啊，你的世界随时都在改变。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们啊都有体会了。哎，学了这个空字之后，学了这个真实意之后啊，认为面前真的是如梦，那个人真的就变了，而且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跟我说最简单一句话吧，如果你真的相信面前就是梦的话，你那个人呐，绝对跟你原来的这个人绝对不一样。你对待事情，如果你真的认为面前是梦，你还会像原来那样把面前当真的去着急上火吗？绝对不会。哎，谁也不傻。所以呢，在解深密经里头，佛把这个世界最深的秘密揭出来了。在说完这个最深的秘密之后，佛的佛法就讲完了。哎，这就叫讲完了。所以呢，佛说这个解深密经啊是真了义经，就是最了义经。这个了义也分层次。哎，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比如说小乘呢，对大乘来说是方便说，因为呢大乘本来说梦中法都空，他只空了梦中法里头一法，人我空了，万法不空。哎，他说万法还是有，哎，五蕴还是有，只是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五蕴都有，这不是佛法。所以小乘跟大乘对比呢，小乘不了义，大乘了义。大乘说梦中全部都是空，哎，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好，大乘把梦中法空不空说完了，了义了。小乘是不了义，这是相对而言。但是小乘法对于世间法，就是说世间在这也是，你看办了多少什么这个班那个班，也是写了多少书解决烦恼问题，但是呢有几个断了烦恼的？没有。小乘呢，你空掉人我就能断烦恼，八风吹不动，哎，一入涅槃真的没烦恼，他能断烦恼。在能不能断烦恼上，烦恼不现行上，小乘完成了，了义，世间法不了义，是吧？你看跟谁比？然后说般若经说梦中法是空，这是真理，行了，把梦中法是空说了义了，永远不变了。但是呢，他没告诉你说梦空了之后，梦醒了看到的真实是什么，般若经没说，这又是没说完，又是不了义。哎，然后唯识呢告诉你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了，面前呢就看见所有众生心都在面前，哎，三界唯有心， 好，他把这个空，梦中是空，梦外唯有心，都告诉你了，空什么有什么都告诉你了。好，唯识呢比般若经呢更了义，而且呢再往上没有更了义的了。为什么呀？全部佛法都告诉你了，世界最深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没有，佛法讲完了。所以佛法呢，佛说呢，这个解深密经啊是最了义。下边呢我们用这个佛的话来证实一下。佛呢说这个圣一生菩萨呢也是一个实际大菩萨啊，他这个就是听了佛前边说的解深密经，他说呀，我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啊，佛是说呀，你一生说了三种法。哎，这就是他来给佛做总结。哎，这个论不是弟子做吗？他来，佛前边把这个最深秘密解开之后，圣医生说，好，我听明白了，你啊给小乘给中观给唯识啊你讲了三种法。你看他怎么总结啊，他说，世尊一开始啊就是意识，就是在第一阶段给唯唯发去声闻乘者，就只是为只能发小乘心的人，哎，不是给大乘说啊，只是说我要断烦恼，哎，我不求真理，给这样的人呢讲四谛法轮，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法轮。虽是甚奇，奇什么叫奇啊？少见，就是世界上没有人讲过这种法，没有灵魂，没有我，你哪个宗教都是说有灵魂是吧？哎，很这个奇怪，甚为稀有，很少有，看世间看没，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所有世间的人呐，包括神仙，天人就是神仙嘛，都没有像佛这样说过，哎，人没灵魂，嗯。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但是呢在第一阶段这个时候转的这个法轮呢有上有容，就是它还有更高的佛法，哎，它不是最高的，它只是一个初级的佛法。有容就是说这个讲的这个佛法里头啊只放了一个角，还有大空的大量的面积啊还要往里讲佛法了，还有容，还有容量，还要往里填新的佛法，高的佛法，是未了义，还没讲完，哎，是诸正论安足处所，就是是很多争论的立足的地方，就是你光学一个没有灵魂呢，人们呢就开始争了。第一个争我就是说，第一个争就是，没有我，那我就不要修行了呗。这是不是啊？那个说没有也得修行啊，那为什么呀？争起来了，说没有我吗？不要修行。这个问题我们前边已经回答了，梦里的你这个你没有，但是呢你那个能做梦的心怎么样啊？有升起你这个梦中形象的心是有，所有的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同时升起你梦中形象的所有的心都有，哎，你升起这个世界，升起男女老少，升起什么都有。所以呢你说梦中的我没有，这个正见会留下记忆，你说有灵魂有我，这个邪见也会留下记忆，这些记忆就决定什么呀？决定你能不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说世间是真实，好，就加强梦，不能从梦中醒来。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好，这个记忆就积累多了，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你梦中的东西虽然没有，但是你怎么看这个梦中的东西，怎么想这个梦中的东西，这些想法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有的。所以呢没有梦中的你，你呢还要修你这个心，还要修行，这个道理大家时刻要记住。哎，梦中的一切都没有， 但是你怎么看梦中的一切，哎，这个记忆这个想法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有的。所以你能不能从梦中醒来，就是看你留什么记忆。你是说这是真的，好了，这个就加强梦。你说这是假的，这是梦，好，这个以后这就积累，就可以让把你从梦中唤醒。哎，所以这个正论呢，我这举一个例子啊，还多了，再往后看。世尊在昔第二时中，世尊在过去，就是解深密经之前第二阶段，唯唯发去修大乘者，这个啊是只为发菩提心的人，说我要成佛，哎，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一句话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也可以说就讲了这一句话，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以后我们讲十二门论中论，就是围绕这一句话来讲。一切法要是没有自身，没有本身，没有自己的话，那当然它是无生无灭了，因为它没有自己嘛，它自己就没生出来过，它也不会灭，当然就是本来寂静，没有它嘛，就是本来寂静，它自性就是涅槃嘛，自性就是空，哎，涅槃就是空嘛，这是般若经。你看般若经广讲什么呀，广讲一切法都是空，广讲这一个道理。以隐秘相转正法论，什么叫隐秘相呢，就是他讲这个梦中法是空的时候啊，他还藏着一点东西没说，他隐秘了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梦里头没有，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呀，还没讲，隐藏了一个真有什么没讲，只是告诉你说真的没有什么，哎，真的没有梦里的一切，所以叫以隐秘相，就是还有藏着没说的法，虽更甚奇，虽然更加少有了啊，你听不到这法，甚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讲般若经的时候转的法轮呢，亦是有上，还是有更高的。说什么比般若经更高啊，就是般若经只讲空，你还得告诉我说空了五蕴之后有什么呀，哎，你还有一个真有什么还没告诉我，还有上，有所容受，就是说佛法还没讲完，还有地方还能装佛法，哎，还缺这一块了，哎，还没告诉我有什么了，所以呢有所容受，就是说这佛法还有地方，还有空地方，要等着这还接着说了。犹未了义，还是没有了义，还没讲完，也是诸正论安住处所，这样也会产生正论。产生什么正论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明显的一个正论，就是那五蕴都没有，那五蕴都没有了，那不就成完空了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不是完空，整起来了。哎，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般若经说五蕴皆空不是完空啊，因为五蕴就是梦中法，说梦中法全是空，是绝对的真理。哎，他只是没讲你那个梦醒了之后真有什么，哎，但是他说梦中的法都没有，这是绝对正确的。你问一个不懂佛法的人都他都可承认是吧，你说梦里梦见的东西有没有啊，没有，那你傻呀，连这都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哎，说梦中法没有那是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般若经不是完空，他说的是梦中法。好，下边说，接着说，世尊于今第三世中，就是在现在，就是解深密经法会上，我们说解深密经是报身大法会，在佛的这个色究竟天大宫殿那里头啊，都是十地大菩萨开的。这个圣依生菩萨说呀，在现在三时说法，哎，第三阶段了。注意，普为发去一切乘者，说这个为时啊是了义法，把一切法都说清楚了。所以呢，谁都可以听， 你只要有这个智慧，你只要愿意追求真理，你只要愿意追求这个世界最深的秘密，好，你就来解深秘，你就都可以听。因为他把法都讲清楚了。他讲的是什么呢？一，一切法皆无自性，一直到自性涅槃。这呀都是般若经讲的内容。就是唯识里头也讲般若经。哎，唯识里头也是先讲梦里头没有。跟那个般若经讲的内容，你看这一个字不差，完全一样。哎，唯识里头也讲般若经，就跟我们说你讲唯识的班，你为什么在这讲十二门论中论呢？这是唯识的部分，你不把梦里空了，你怎么见那个梦外三界唯有心呢？这是一体的。哎，所以呢唯识也讲这个般若经的内容，注意比般若经多了四个字，无自性性。哎，就多了四个字。说多着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般若经就是说叫无所得，就是你要彻底空，毕竟空，空彻底。好，这是般若经说的。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说般若经说的那个无自性的那个东西啊，它有性。我现在唯识要讲这个无自性这种法呢，它的性，它的体，它的相，深入了。就是我要讲五蕴皆空这个法呀，它有体有相，它有为法。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是无为法，但是呢你这个无为法得跟事结合起来啊。我们刚才讲了，真理离不了事，那个道理啊你不能离开事。你说我没有事就是一个理，你那理是什么的道理？你从哪儿的道理啊？谁的道理啊？是吧？理都是事中的理，这俩离不开的。你观音一照见五蕴皆空，梦没有了，事儿没有了，假事儿没有了，那你这个五蕴皆空这个理没事了，那不就成了离了事儿的理吗？没有离，只是般若经呢没跟你接着说。般若经的任务就是告诉你梦中法空，告诉你这个真理，般若经就完成任务了。说这个真理跟什么事儿，它的指的是什么事儿，就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面前看到的真实世界，世界的真实面貌，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事儿。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就是观音一看五蕴梦没有了啊，所有众生心，哎，观音都看见了，三界唯有心，这是五蕴皆空一的事儿。梦没有了，那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一什么事儿啊？一三界唯有心这个事儿。三界说三界唯有心，怎么这个里头能总结出五蕴皆空来呢？三界唯有心的时候，里头有一点点五蕴吗？是不是啊？你五蕴都空了，你才能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这个三界唯有心，它本身就是在说没有五蕴，五蕴皆空，对不对？三界唯心，你说三界唯心说这句话，它就等于说五蕴皆空。这个你说五蕴皆空，你不能完空啊。五蕴皆空什么呀？五蕴皆空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两个一个是事儿，一个是理。所以在初地菩萨往上没有梦的佛菩萨那儿，他们的事跟理，理还是这一个理，还是五蕴皆空这一个理，事儿变了，他没梦了，没假事了，他看着真事儿说这个理，就是什么呢？三界唯有心，五蕴皆空。所以无自性性，无自性这个理啊，它有性，它有体，它有相，它有具体的东西， 什么相呢？三界唯心的心相，哎，三界唯心的心体，这是无自性性。哎，唯识呢，给你讲这个无自性法，它的事是什么？它的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体是什么？就是心体，每个人有一个心。所以唯识呢，比般若经多这么四个字，讲无自性的这个理，它的事，无自性的性，它的相，它的体，哎，就是三界唯心。这回好了，以显了相转正法论。什么叫显了啊？我告诉你五蕴都空，然后空了之后有什么呢？三界唯有心，全给你，没什么有什么，清清楚楚告诉你了，显了相，没有隐瞒的了，哎，全部法都讲完了。第一圣期最最深的秘密嘛，都揭开了，最这个少有，哎，最奇怪，谁都没听说过啊！三界唯有心，最唯心有，哎，最少有了。这儿呢，还跟一二阶段对比，最稀有，就是学小乘法的，你看多少人呢？哎，到回小向大的人呢就少了，因为还有好多小乘没回小向大，这学中观的人数就少了。中观又陷在这儿，吵来吵去，中观就学不清楚。道说我相信五蕴皆空了，我要问那五蕴皆空之后真有什么呀？学唯识的就更少了，所以最为稀有就是学唯识的人。你看现在世界上也是，学唯识的人找中国有几个，美国有几个，是这个俄罗斯有几个，德国有几个，哎，都零零星星的。中国呢也是零零星星的，北京有几个，南京有几个，那是那个解放前，哎，现在呢四川有几个，什么杭州有几个，哎，零零星星学唯识的少。为什么呀？我就跟你说说怎么这个了义法学的倒少啊，必然是这样。你看啊，我们把那个小乘比喻为小学，中观比喻为中学，这个唯识呢解深密比喻为大学。你说是小学生多呀，还是中学生多呀，还是大学生多呀？你肯定是小学生最多，中学生少，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越来越少，你学的越高越深肯定人数越少，所以呢最为稀有。于今世尊所传法轮，就是现在在解深密经上第三十转的法轮呐，无上无容，是真了义，就是再没有高的了，在上边再没有了，这最高的无容。你谁说我再给佛法再加点新东西，那肯定不是佛法，因为佛把这个佛法完全说完了，没有容你再加的地方了，哎，所以佛法呀没有创造发展。说世间都有创造发展，因为世间人没找到真理，没找到真理，这个就说啊，我发现真理了，我发现真理了，在这争。佛把全部真理都给你摆在这儿了，所以学佛的人呢，你就学明白，你就能行，你就能成佛。哎，道理全在这儿了，一点不缺。所以佛教里头不兴那个什么呀。啊，我有创建，你是谁呀？你创的肯定是不是佛法？哎，无上无容，再没有上了啊，是真了义。听这个话，这就是刚才说了，了义分层次，这回啊是真了义，再不变了。哎，不是那个相对说小乘相对大乘不了义，相对世间法了义，不是相对了义了，这是真了义。最后不变了，非诸正论安诸处说，就是说你学了唯识之后啊，没有问题了，没有争论了。你看我们学唯识的，就是说你就提问题，什么问题都有答案。哎，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给你各种问题回答的非常详细，哎，你只要愿意学就可以了。哎，所以证明刚才我们说的呀，就是这个是依据佛说的， 哎，不是咱们说的。再强调一下，这个呀，中国人把这个总结佛的一生教法的这个结构体系叫什么呢？叫判教。这是佛的判教，这是佛的判教。在佛判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译过来的经还少，译的质量也不高。我们中国有很多祖师啊，很慈悲，他们呢看的经不多呢，但是他们也想总结一下，说佛这个说法呀，这个给他是怎么个体系啊，怎么个系统啊。我们有很多祖师啊也曾经判过教，那都是在这个佛判教之前，就是传到中国之前，出这个解深密经之前啊，我们很多祖师也判过教，但是当时的经呢质量不高，玄奘法师译的是质量最高的，这是公认的，译的是最准确的，而且量大，他一个人译的比那三四个最好的译师译的都多。哎，前边呢译来的经也少，所以那些祖师啊依据的那个经啊少，质量不高，所以他也有判教。但是在佛的判教拿来之后，而且佛只有这一次判教，在这个佛的判教拿来之后啊，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学佛的判教，然后依佛的判教去学习佛法，不要死抠住说啊，祖师判过教，祖师说的这个佛的判教跟祖师的判教是不能相比的。佛是圆满的圣者，是见到所有真实的人。哎，所以呢这个，所以你提问题啊，你就不要提那种问题，说啊什么什么祖师也有判教，不是一个级别。我们现在就学佛的判教，而且就能学得很清楚，就能讲得很清楚，哎，就能把成佛之道讲得很清楚，我们就集中学佛。哎，我们不跟别人去这个多讨论，多这个也不争论，因为佛说了学了为实，没有争论，哎，所有答案都给你了，我们就好好学就行了。好，我们休息半小时。